西吴贤王朱元璋在张成的家里遇上个小矬子，你看这个人个头不高，口出狂言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是《明英烈》这套书主要的一员大将，姓徐，叫徐芳，外号就叫三尺短命兵。这个徐芳是怎么个出身呢？原来这里边有段插曲，在明英烈当中有四位有名的高人：南侠王爱云，北侠唐云，中侠晏荣，剑侠吴真，都是一个师傅教的亲师兄弟哥四个。当时有人给他们送个外号叫四大侠客，因为是亲师兄弟嘛，处事不分彼此。说这话在很多年以前，这哥四个在苏州府聚会在一起了。因为苏州啊是南侠王爱云的家，把这三个师弟都邀到家里头，老弟老兄的了，无话不说，从天文谈到地理，从地理谈到人和，后来就谈到武术的事儿，边吃酒边谈，兴高采烈。这个酒这东西有点误事，大师兄南侠王爱云呢就喝多了点儿。王爱云就说，说你看，咱们自从当年同堂学艺，后来呢各自闯荡江湖，我呀收了四个徒弟，大徒弟双钩将武殿章，二徒弟拔背哪吒宁波彪，三徒弟康茂才，四徒弟傅有德。说我这四个徒弟都是有出息的人，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，而且都做了阔差事，我算心满意足啊。我看老三中侠晏荣，老四剑侠吴真，要说收个有出息的徒弟都不费事，唯独我最担心咱们老二。老二谁呀？就是北侠唐云，有个外号叫唐矬子，个就不高。王爱云就说，说我二弟能为不小，但是因为身材矬小，恐怕收不着好徒弟，就是收着徒弟也不见得有出息。你说这不是醉话吗？当着矬人别说短话呀。北侠唐云也喝多了，听大师兄这么一说，当时火往上撞，哥哥好嘞，有您的有您的，对对对，您是比我强得多，您收那徒弟个保个都了不起，像我这么个头矮小，我上哪收好徒弟去，我心服口服。说完了这事就过去了，但是唐云牢牢记住大哥的话，回到苏州唐家寨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心说大师兄你可太瞧不起人了，哦，个小就收不着好徒弟，这回我收拾叫你看看，不但我收个好徒弟，我把能为交出来，还非打你的徒弟不可，看看咱们俩谁行。唐云憋着这么孤火，在家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便走江湖，不管村庄镇店、河路码头，不管州城府县，他就挑这徒弟。要说他收徒弟费劲吗？不，挺费劲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有一个条件，个儿大的徒弟不要，非收个个儿小的不可，而且那个儿比自己还得矬点。你看这玩意儿就难了，个儿小的人可也不少，他有没有那种天分，能不能学出来，这是个问题。挑啊挑啊，唐云也伤透了脑筋，三年没找着好徒弟。最后在心里头想，是不是我跟我大哥我就甘拜下风了， 这徒弟我就收不出来了。他心里都想着，在回苏州唐家寨的时候路过金陵府，肚子有点饿了，找个地方吃点饭吧。有个饭馆叫德胜楼，他上去吃饭。哎，他刚坐下发现跑堂的小堂官有点意思，长得嘎嘎脑袋两头尖，高颧骨缩腮帮，一对小圆眼珠子，出来进去哎呦活泼又利落，说话尖声尖气的，他讲着有点意思。等这小堂官过来擦抹桌案的时候，唐云偷着站起来跟他比了比个，嗯，比自己还矮着一拳，越看越相中了。等要完了酒菜之后，他把这小伙计叫过来了，伙计你过来过来。这小伙计把脑袋一拨了，哎来了。我说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徐芳。哦，徐芳，今年你多大？14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
没人了，父母早丧，什么亲人都没有了。
哦，哎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吗？你非跑堂吗？能不能跟着我去练点武术？我教给你能耐，行不行？
哟，那感情好了。
徐芳闻听乐得直蹦，老爷子您是逗我是真事儿？我从小就爱练习武艺，苦无老师的教导，如果您开天恩在这儿把我带走了，我一定好好学。是啊，好好好，那么我跟谁去商议？您跟我们东家说就行，我是我们东家买来的，大概身价钱才10两银子，您给俩钱，将来我挣了钱我还您。哎，师徒之间还讲究这个事儿吗？啊，去把你们东家给我找来。徐芳转身下楼，时间不大，把东家找来了。这个东家50多岁，等来了跟北侠唐云一见礼，唐云说你坐下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就把徐芳这个事儿说了。东家一开始皱了皱眉，哎，我老爷子您把这人领走，我没说的，这是这么回事，买的钱呢身价钱是10两银子，可您想想这些年我们管吃管喝啊，这不止10两银子。唐云心中暗想这种人多可气，哈哈，看这意思价钱涨了，你就光算计这个钱，你没算计他跟你干活得出多少力。又一想算了，反正我看中了多花点钱不算个什么。我说掌柜的你就不用转圈了，说该通个话，你准备要多少钱？多了我也不要，你给20两银子，把人家就领走，不过咱们写成字据，日后一切我可不负责了，再回来我可不要。那是自然，我给25两。唐云有钱吗？把银子给付了之后，两个人立了个字据，从这么以后北侠唐云把徐芳就领回唐家寨。等回来老头哪也不去了，把门一关，告诉手下人谁来找我就说我不在，专心一意传授弟子的本领。等这一天呢，把小矬子徐芳叫上来，让他蹲了个小架练2趟拳。老头试验试验，发现徐芳这孩子天资聪明，教一遍就会。哎呦，这银子我没白花呀，钱不钱是小事，主要是人才难得呀。开始教他24路小花拳，没几天的功夫徐芳学会了，啪啪啪啪啪一练，哎呦，跟老师教的是一般不二。你想想当老师的谁不乐意教这样的学生，教的是真教，学的是真学呀。咱们书说简断，从此以后2、5更的功夫爷儿俩就飙在一起了。北侠唐云把自己所会的东西10之7/8全传授给徐芳，这徐芳学会了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是万丈高楼脚下踩，各种轻功术，各种拳脚，各路的兵器没有不会的，甚至在马上的马术小矬子也无一不精。除了练武之外，北侠唐云还教给徒儿攻杀战手各种兵书， 凡是闯荡江湖的各种经验都是坑囊而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徐芳来的那一年14，一直交到29岁，就过去了15年。这15年把个徐芳可交成了，可以说这么句话，成了气候。那么北侠唐云光闭门教徒弟吗？不，经常领着徐芳出外的闯荡江湖，实际阅历阅历。光在屋闷着不行啊，按新词说得实践实践。五大派81门户，各种武林的主要人物，各门各户的规矩，哎，都叫他阅历完了。所以这个徐芳呢，虽然说学徒期间他也长了不少的知识。到了15年期满这一天，北侠唐云把徐芳叫到面前：“徒儿啊，来了多少年了？”“15载。”“嗯，行了。”哎，老头心想，能耐是长了不少，这个还是那么高，这心里太满意了。徐芳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29了。嗯，从今天开始你就算结业了啊，就算满徒。你呀，30来岁的人了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。你呀，得外头卖一卖去。光学得学到什么时候啊？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明天你就起身离开我去闯荡天下。徐芳一听，吓得扑通跪下了：“师父，是不弟子有不周之处，得罪老师，怎么好么样的您撵我走？”“
哎，
怎么叫撵你走呢？你还是我徒弟，我还是你老师，叫你一个人前去闯荡。师父，那您叫我哪儿闯荡去呢？”“哎，天下那么大，哪装不开你呀？哎，不过为师告诉你几件事，你牢记心头。师父，那您说吧。”“第一件事，我教给你15年的功夫，现在我心里就有了底儿了，你就到了哪儿也不至于栽跟头吃亏。虽然不说能数一数二，也可以说是头牌的英雄。正因为你能耐大，为师替你担心，怕你走到邪路上去，不准奸盗邪淫，特别是这个淫字，你要记住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你要仗着你有能耐，到外头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，你要叫为师我知道，我活活的掐死你，我把你脑袋给你拧下，你记住了吗？“弟子记住了。”“另外一件事情，不许你用武术巧取不义之财，你到外头烧杀抢掠，你要干这些事情，为师也不答应你啊，那时候我也追你的狗命。另外我还告诉你一样事儿，你一共有一个师大爷，还2个亲师叔，你师大爷是南侠王爱云，你俩师叔一个叫中侠燕荣，一个叫剑侠吴真，这都是咱们的亲人。特别是你这师大爷王爱云有4个徒弟，大徒弟双钩将武殿章，二徒弟八臂讹诈命波彪，三徒弟康茂才，四徒弟傅有德。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，你要打听到有这几个人，你就狠狠地给我揍，记住了吗？”“
在外黑。”
徐芳一拨了脑袋，那么我师大爷的徒弟跟我是亲叔伯师兄弟，怎么还扎自己人呢？他有点不懂，在那发直。“你愣什么？”“哦，你不明白。孩儿哎，我跟你说清楚吧，当初你大爷瞧不起我，说我个小收不了好徒弟，我心里跟他打了赌了，我非收个好徒弟不可。现在这好徒弟就是你，我暗自发下一个誓愿，多少把能耐给你教成了，叫你揍这4个人，看看你大爷说话算是我说话算，看看我们哥俩究竟谁徒弟厉害。孩儿啊，你可体谅你师父的苦衷啊，啊，一定给师父壮脸面。你要能办到这些事情，我没白费功夫，记住了吗？”“
哦，弟子记住了。”“
不过徐芳啊，你可记住，打是打，跟仇人可不一样，能治一夫不治一死， 把他制服了，再说明你是谁徒弟，咱爷们这口气就算顺过来了，就拉倒，以后该亲亲该进还是进，懂吗？
记住了。
临走的时候，北家唐云恐怕徒弟吃了亏，又交给他膳食一种暗器，打三只枣核镖。这镖您听这名儿就跟那枣核差不多，不过个头比枣核大点，两边都拿毒药都喂了。打这种暗器的时候必须戴上鹿皮丸手套，要不把自己的手扎伤了非中毒不可。连解药毒药都给了他，一再的嘱咐，徐芳这才告辞老师闯荡江湖。后来他在路上遇上活神仙刘伯温了，是在店房遇上的，一开始谁也不认识谁，吃了晚饭到院里乘凉，哎，你看我我看你，后来两个人处熟了，一问才知道是活神仙刘伯温。徐芳喜出望外，把刘伯温让到自己的屋里，像对待老师一样，哎，两个人做了个彻夜长谈。小矬子出来说了自己的身世之外，又请教刘伯温，问自己干什么合适。刘先生打量他半天呢，哈哈哈哈，徐壮士啊，以贫道之见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当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正是有出息的人哎露面的时候。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能为，我给你荐举一位名主，
哎，您说谁吧？
这个人姓朱，叫朱元璋啊，你听说过吗？想当初在乱石山七雄结拜，排行在第四名。这个人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我看早晚必取代大元。我看你就保他就得了。
哟，那感情好。
既然是保这朱元璋，我不认识，不认识没关系啊，我把你领去。
那太好了，多谢先生。
两个人一言为定了。其实刘伯温呢，这是在襄阳出来替朱元璋笼络天下的人才，正好遇上徐芳，有心把他带回襄阳，自己还有些事儿没办。怎么办吧，咱们赶着往前走，办完了事咱们一起回襄阳。这徐芳挺高兴，就跟着刘伯温，这一天就走到张家庄，就咱说这个大刀将张成跟刘伯温也认识。当时刘伯温见了张成之后，顺说他保朱元璋，给张员外满口答应，热烈款待刘伯温。刘先生呢，就把小矬子徐芳做个引荐，说这是我的朋友，姓徐叫徐芳，将来也要保西吴贤王。人家老张家也热情款待，因为刘伯温有些事情还没办完，带着徐芳多有不便，在临走的时候把徐芳托靠给张成，说呀，你就在这儿住着，等多咱我办完事儿回来接你来。徐芳也就点头答应了。刘伯温走了以后，给徐芳每天一日三餐，吃完了没事可干，心说这等到什么时候，白天练练拳脚，在庄村外头溜达溜达，到了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后来小矬子一合计，这么办吧，我学了这么大的能耐也没地方施展去，晚上啊我不睡觉，出去抓贼去得了，给老百姓多少办点事儿。他想的倒挺好，当晚上呢，他把灯光指了穿房越脊，到了张家庄四外。那时候贼道风起，那贼有的是啊，多如牛毛，真要晚上出去溜达溜达就能抓住几伙。徐芳呢也抓住几伙，但是抓住之后一问，这些贼跪下就磕头说，老爷，我们为什么当贼呀，连年打仗缺吃少烧，实在没办法，这是逼的，偷点东西呢为了户口养家全小，您把我们饶了就得了。这一哭，徐芳心软了，就把这贼给放了。可这东西怎么办呢，忘了打听这东西是偷谁家的了，又送不回去，哎，就把这些东西拿回自个儿的屋里，就塞床底下了。有这么几个地方没法送啊，徐芳也没跟张成打招呼， 有这么一天，徐芳出去透空气去了，正好人家屋子要打扫卫生，张成手下的人一聊这床帘，一看，哎呀，这底下还有包袱，还有行李，打开一看，里边什么都有，心说这哪儿来的，就报告了张成。张成一开始不相信，亲自上屋来检查检查，检查完了他相信了。哎呀，闹了半天这小个是贼呀，心里对刘伯温十分不满，你白是活神仙了，你怎么把贼领我们家来了，有心把他撵走。刘伯温回来领人怎么办呢？没法交代，不撵走从心里对徐芳不满。要说张成这个人也是直出直入，心里头有了，脸上就带出来了。由于这是一场误会，双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到了第二天，张成对徐芳突然就冷淡下来了，一见着面顶多鼻子眼哼一声，告诉厨房的别给他做四个菜俩汤啊，有剩饭就给他一口划拉划拉哥，他不是人。仆人当然听主人的了，大伙对徐芳也全非常冷淡。这徐芳没搅出来怎么回事，心说怎么回事呢？我哪得罪这员外了？大概我没给钱，有心给钱在刘先生的脸上过意不去，哎，暗气暗变，等刘先生回来咱们一块算得了，这是他心里想的。要不怎么咱们上文书说了，徐芳这一进屋，这些人对他说那种话呢，又撵他出去，又拿他不当人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徐芳啊，由于刘伯温的介绍知道明主就是朱元璋，刚才听人们轰传说朱元璋到了张成家里头，他不相信，故此到这屋来看看，一瞅还真是。小卒子徐芳喜出望外，心说这回可遇上明主喽，我有能力可以得以施展了。这个人呢好诙谐，平常说两句离析话，另外他也真有能耐，所以在西吴先王的面前说了些大话。朱元璋不了解他怎样出身，难免不相信。说完了之后，就见小矬子徐芳把脑袋一拨了，主簿，我说是说，做是做，您老人家料等片刻，这不员外都在这儿呢吗？你看着我出去怎么收拾这个刘福生，咱们回头见。苍子浪一声拽出一对冰铁铁棒槌，转身到了庄外。朱元璋心没底儿，就问张成，张员外你看能行吗？
哎，够呛，他那两下非叫人拽耳朵摔死不可。
哎呀，那可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我看这么办，咱把车套好，把东西装好，这徐芳一旦败了，干脆咱鞋底下抹油溜之乎啊，咱跑吧，我的庄村都保不住了。朱元璋一听也有理，这才答应张成说的那个要求，带了50个庄兵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来到庄外给徐芳观战，看看他究竟能行不能行。朱元璋、张成和姚猛躲到土围子之后，探出头去往外看着。这时候小矬子徐芳夜已来到庄村外，正好跟刘辅生见了面。刘辅生呢那肚子气儿大了，心说这朱元璋怎么就抓不住呢，眼瞅他进了庄村，哎，就没杀进去。要是自己到了庄子里挨屋挨户检查，又怕吃亏上当，所以他在庄子外头讨敌骂阵。心里正在焦躁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马前说话，
呀，哎，好小子，你叫刘福生吗？
耶，
刘福生一听，这谁，什么味儿这是，抬起头来溜声观瞧，这个怎么没人啊？他正往远处看呢，徐芳在底下说话了，
我你往哪看，低头，在马脖子底下的。
哎，刘福生往下一看，呵呵，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没下雨那狗尿台都成精了，这像人样吗？这个，哎呀，怎么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。我说你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肉人，一点掺和都没有。刘福生啊，你小子大概活腻歪了，你撵别人我不管， 竟然连我的主公朱元璋
你有几个脑袋。
今天大将徐芳在此焉能容饶，你可知道短命兵的厉害。哦，刘辅生这才听明白，这小个姓徐叫徐芳，外号叫短命兵，真是一脸的瞧不起呀、啊！
你看这个小个他能瞧得起吗？
哦，
徐芳啊，
就你这个模样的，你还敢跟本王动手吗？
对，就我这模样才敢对付你呢。我也是饭桶，你也是饭桶，咱们饭桶对饭桶。
呸！好小子，满口的胡说，而往哪里走？
找地方走，甭你管。
哎，他紧对付，可把刘福生气坏，阴阳一合，把呸！蛇矛枪颤三颤，摇三摇，当胸便刺，肉这一枪，奔徐芳就扎来了。哪知道枪也发出去，再找这小矬子踪迹皆无，徐芳呲溜躲马后头去了。别看个小，身体力变，比猿猴还快。刘福生刚然一愣，就见小矬子脚尖点地，嘣一蹦，蹦到刘福生马屁股上去了，把双棒子并在一起往下就砸。
小子，打你那后脑勺，上！
把个刘福生吓得魂不附体，哎呦！一拨了脑袋，双棒这才砸空，小矬子落在马前。徐芳心中盘算，这次我一定要露露脸呐，现决意制服刘福生。